绝对，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12月1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传讲的信息绝对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201M，历时1小时16分钟。这是不是让人感受很不一样？确实是的。那现在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正如这首可爱的赞美诗向我们所表达的，你真伟大。今早我们想，要不是因为你，我们会做什么呢？当我们想到你何等的伟大，你的爱迫使你如此的关注我们，我的魂几乎无法领会这是真的。当我们的聚会继续往下进行的时候，我祈求你今天祝福我们，为我们掰开生命的饼，以基督的启示。我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门。那安格伦弟兄是个经常来我教会的人，那他和他妈妈的妻子住在田纳西州孟菲斯，他全家都去我的教会，我很少听到他唱歌，因为我总是很忙，但是今早我一定要听他唱这首歌。那他又唱了另一首我最喜欢的歌，从荣耀中降临，那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那今早非常的荣幸，第一次有这份荣幸见到了他的父亲，那一个好人。只要他儿子莫里斯活着，那他父亲安格伦弟兄就绝不会走，因为他们确实很相像。那他妻子，那莫里斯安格伦弟兄的母亲，靠神的恩典度过了这15年的时间。那看到这个，他对我确实是个很大的启发。他经历了黑暗的时刻，仍然紧握神不变的手。那这给我们表达了真正的基督信仰和那些相信之人的信心。所以今早我对此非常的高兴。那我们刚在楼下举行了一场婚礼，那我的两个孩子结婚了，来自我教会的两个孩子，那我们的小 Billy Simpson 还有迈尔斯姑娘，那他们相爱有一段时间了，那夏洛尔是的，那他们也是我是说夏洛尔迈尔斯是安格伦弟兄他们的亲戚，所以我们为他们很高兴。我看到他们结婚之后就回到座位上，来到教会的礼堂坐下来听道。那些孩子在我心里总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非常尊重神的道，他们很爱神的道。那我不认为，那我称他们是我的孩子，那我不认为他们就比别的孩子更好，但他们仰望我，那我也为了他们而仰望神。那小比利想要结婚，后来他担心他要去服兵役，然后两三个人处在同样的情形中。那些孩子来见我说，伯纳弟兄，那我们并不想做逃避义务的人或什么的，但我们想请你求问神，让他们给了我们想远离军队的根据，那若是可能的话，那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在他们所能做的事上保卫国家，但问题是，那如果他们去了，他们就要去了外边那些不好的人当中，在那些的军人服务社，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叫他的，不管你们怎么叫他，那既然他们又得去到那些半裸的女子乱来的地方，那不是基督徒男孩所他该待的地方，所以神应允了他们的要求。那今早小比利来跟这位非常好的小夏洛尔结婚，那所以我们为他们感到高兴，我们给他们在神的国里最美好的祝愿。那这对我是个极好的时光。那今早我们在这里有很好的主日学的课程，那一个挤得满满的教会，那我们非常高兴。那许多时候传道人看到人们来听你讲道，那这就鼓励了我们，因为你并不喜欢对空的座位讲道，那因为他们，那即使有一个人在这里，我们也是照样讲。那人当你讲道，那像如果这个人错过了，另一个人还会得到，那这样就会感觉好些，那这样就不同了，那非常好。那刚才在会面中，那如果我们能快点见到他们的话， 那我出来时碰见了 Bootlayer 弟兄，那从我到这里我就没有看见他。那我说你到哪儿去了？他说为什么准备火炬晚餐去了？那于是我告诉他，我体重降了。他说你，我说你一点也没有变。他说你也没有变。我说你太客气了。我说但你知道我变了，那我从175磅降到了145磅，那所以我确实变了。那我所有的西装几乎都太大了。那天有人刚送给我一套，那好像我在这里穿是一套肩膀和腰身都不太肥的西装。但是，那我想趁着还有机会，尽全力为耶稣基督做些事儿。那你们是很好的会众。那刚才我在房间里还在讲，那我看见伟大的圣灵当场就除掉了一个妇人身上的癌症。那她是个从德克萨斯州来的妇人。那一个女士坐在那里，我从未见过那么紧张的人，一个传道人的妻子。那就在刚才，那主给我看见了坐在那儿的异象，我看见了她。她从纽约打电话来，她想悄悄地来这里，她只得到5分钟的会面。然后我看见她丈夫得了溃疡，他对妻子的关注那引起了溃疡。那全能的神安静地坐在那里的妇人，他现在正坐着注视着我。那我也想告诉你弟兄，你的溃疡也已经结束了，行，是的，那你现在要痊愈了，那回到主的工作中。那当你看到主所行的一切的事，那你实在不能以此为满足，你只想继续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那昨晚我们举行了一场大的祷告聚会，那这很好，非常的好，按守在病人身上，那是一件好事，那有时候就需要这个。那后来，那后面有一些东西，那他们没有抓住，那你必须找到那个人，找出那是怎么回事。行，那有什么东西在拦阻他们？有些东西挡在路上，那一点阴影就会把它抖掉。那刚才在那里的那位女士，那她太紧张了，太不安了，那可怜的人，她甚至无法呼吸了，简直，唉，那她就一直这样。行，那你要做的事就是，那只要只是一点点的内幕，然后就是捕捉到她的灵。行，那这样你才能把你的想法反映给她。行，那你要改变自己的想法。那这么做时，你就能使得专注在基督身上，从此他就可以继续了。但你必须改变他的思想的方式，然后他自己无法改变这点，他只是打转转。那你必须捕捉到这个。那这里有些事可以给你讲，那不要试图研究他，那不要那么做，只要相信继续走。那那个小婴孩躺在妈妈的怀里，从那天早上9点起就死了，到了那天深夜，的小孩子的灵去了哪里？你必须去找到那个灵，把他带回来。当你看到他回来时，你就能奉主的名站起来叫他。行，那这样事情就被成就了。那除非你那样去做，那否则你只是在白费口舌。行，那这不是什么非常神秘的事，这是寻找神，是你自己让开，圣灵想怎么用你就怎么用你，就是那样。那任何恩赐的关键就是把自己的想法挪开，让基督进来，不管他说什么。那如果你想知道他是不是基督，那若只是一个感觉，就由他去。如果他只是一个情感，就由他去。但如果他写在道中，那就是神。任何灵告诉你的东西，总要用道来审查。道绝不能偏离道。那如果你偏离了，你就迷失了。那要是这么讲下去的话，那我们就得待到中午了。那让我们打开圣经，那在这里读一切的经文，然后我们要我爱神的道。我知道我们都爱神的道。那么那今早本想传讲或者说谈论教导一个主日学的课程，是有关创世以前神所隐藏的奥秘在耶稣基督里被揭开了。但我没有机会把它全部讲完，那我忘了有这场的婚礼，那所以我可能下次经过时再继续。那我要从圣经的三个地方来读一些的经文。那首先我想从腓立比书1章读起。那腓立比书第一章从19节读起，那一直读到22章22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是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那再翻到罗马书，那我们想从罗马书八章第35节开始来建造我想要讲的内容。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使徒行传2:30，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那这么多的经文从圣经的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读了这么多的经文是要在里面找到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那现在愿神帮助我们。那今早我想选这个主题，就是绝对这个词儿，一个绝对。那我查考这个主题时去查了词典，那我想什么有人一直说那绝对是真理，绝对就是这个。我想那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绝对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去查了词典，找出它是什么意思。那韦伯词典说的是自身完全，能力无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终极。在能力上无边，自身完全，那实际上就是一个终极，就是绝对这个词儿。那我想要这么说相信你们会明白这些的词儿。那因为我不是个经过培训的神职人员，那不会用心理学的方法讲些让人着迷的东西来吸引会众。那我唯一做的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了基督赐给我的朋友，那我想他们明白我对基督的想法是什么。那每个伟大的成就都绑在一个绝对上。走人生的旅途不可能没有一个绝对，成就一件事情不可能没有一个绝对，因为这是最终的标杆，那是旅途终点的拴马桩，它是一个你与之绑在一起的地方。那在我们现今所生活的日子里，一切都是如此的破碎，如此的脆弱，随波逐流。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信息，尤其是对基督徒来说，他们正在穿过深水，基督教会正在穿过2000年来前所未有的深水，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有些东西已经摆在了基督教的面前，一些他们必须就是做出决定的东西。那我想基督教会应该拥有一些能让他们清楚自己是绑在上面的东西， 而不是像水上的落叶一样的飘荡。那就像圣经所说的，被各种异教之风所摇动，那风一来就把小叶子吹向这边，然后再来一阵风，北风南风东风西风，那你什么也做不成，你不稳定。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种稳定的生命，是一种你可以把自己维系在上面的原则，并且这比生命本身更加的重要。那你必须拥有一些让你可以把自己绑在上面的东西。有人把自己绑在他们的生意上，有人把自己绑在他们的家庭上，有人把自己绑在他们的教条上，有人绑在军队的职位上。那我们都会把自己绑在不同的东西上，但我认为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把自己绑在我们知道是对的东西上。因为你若把自己绑在你的家庭上，你妻子可能会离开你。如果你把自己绑在军队上，那你可能会被杀死。你若把自己那绑在任何的东西上，这些东西都会有一个结束，但必须有一个最终的标杆，也必须有一个让人可以把自己永恒的归宿维系在上面的地方。因为如果你把这根标杆放在工作上，那你的工作一完，这标杆也就完了。当你的家人一被接走，这标杆也就完了。但我认为只有一样的东西是最终的标杆。我相信保罗在他的生命中也有一个标杆。那我想要来插进来，那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来讲一讲那个标杆。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基督是保罗的绝对，那是他的标杆，那是他的那是一切争论的终结。基督就是他的标杆。保罗不是一直都有那标杆，他过去是被绑在法利赛人的团体上，他必须接受训练和教育，那好让他们来接受他，并把自己绑在他们的标杆上。但有一天，那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面对面遇见了耶稣，从此他摆脱了法利赛人的标杆，并且重新绑在那位他所认识的，被钉十字架受死复活的耶稣上。保罗知道这点，因为他遇见了这一位，那这个当场就改变了他，从那时起的再也不一样了。他不只是遇见了一本书，不只是遇见了一个信条，他遇见了耶稣基督这个人。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那让我们想一想，那这个转变，那我相信保罗是个真诚的人。那由于这是主日学，那我们要像主日学一样来教导这点。那我相信，那保罗是个极其真诚的人，他跟别人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所有那些先知都是像我们一样的人。那圣经这么说，雅各书五章，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有起伏不定的时候，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保罗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他有紧张和疑惑，他是个诚实的人，他加入了当时世上最好的一个宗教的派别，并且成了那个派别的教师，受教于伟大的教师加玛列，那他们当时最伟大的教师之一。他父母热心这事儿，看到保罗的生命里有一些东西，所以他们努力工作送保罗去学校，让他能在神的一切律法上受教。带着深切的真诚，保罗相信律法的每个字。他听说了这类下等的人，那以及一个被这群人自封的在加利利长大，据说还能行神迹并医治病人的所谓先知。但保罗所属的派别不接受这个人是先知，那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他不认同他们， 所以保罗也不能接受，因为他自己派别里的人不相信那个，他们也警告他提防那种东西。那保罗是真诚的，他想如果这东西不属神，那并且我的教会也说他不属神，那么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除掉他，把他除掉，因为他是个障碍，这成为一个肿瘤，恶性的肿瘤，反对他的派系所信的。那于是他立志要像他所说的，或者教会所说的，去把这个恶性肿瘤从他优秀的法利赛团体中除掉。有一天他口袋里装着从大祭司那里来的书信，要去逮捕所有那些处在那种情形中的人，因为保罗被设立去负责这事儿。他在去大马士革城的路上，那他们在耶路撒冷周围已经平息了那些人，那他用石头打死了斯蒂凡，保罗用石头把斯蒂凡打死了，因为他作证并且看守衣裳。现在他要下去做同样的事儿，除掉这个大的障碍。那必定是将近中午的时候，大约11-12点，那保罗被击倒了。但被击倒时抬头看，那有一道光站在他面前，有声音从这光中出来说，扫罗，扫罗。那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保罗知道啊，是扫罗知道，他的百姓从出埃及起就一直在跟随那同样的光。那如果那你们有看过拉姆萨圣经那本吗？那在古老的希伯来人中，有关神的符号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光，那或多或少类似那样，神的三个属性在独一的神性里。那这个三角形的光，那三在一里是一位神。那这是希伯来人关于神的符号，是光。那后来摩西在荆棘丛中遇见了他，那那时他说我是，那仍是一样的三。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仍是同样的神。摩西在燃烧的荆棘丛中遇见了他，他是一道光。那当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出旷野时，他是立约的使者。摩西凭着信心看见他，就放弃了埃及，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摩西凭着信心看见了那是基督的恩膏，那恩膏不是降在某个人身上，乃是在火柱的形式中。行，那后来同样的恩膏在耶稣受洗时降下来，进入基督里，住在他里面。约翰知道那是基督，他说你看见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旷野，出旷野进应许之地的灵降在谁的身上？那你看见神的这三角形的光降下来落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个要用圣灵与火来施洗的。那保罗还没有幸看见这事儿，但为了让这个对你们更真实，那犹太人被严禁在偶像或任何类似的东西面前下拜。那当保罗看见这大光，他知道那是主。主的意思是所有者、控制，他不会随便称任何东西为主人。那个坚定的希伯来人，他知道那是灵，但注意，他知道同样的火柱就是那带领他百姓的。那于是他醒过来说，主啊，你是谁？你是谁？我想知道你是谁。你我是这个名字遇见了摩西。但我要在他们这个思想上面停一会儿。耶稣当他在地上时，他们看见他受了那膏抹，他说我从神那里来，这灵，这光，这火柱，要回到神那里去。他成了肉身，以便为我们的罪而死。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他升上去后第40天他升上去了，在第50天他以火柱的形式返回来，回到门徒中间， 像火蛇一样分开自己，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瞧，神分开自己，神先在伟大的火柱中，然后神彰显在人的身体里，现在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分开自己，火柱裂开，这分叉的火焰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像叉子一样的火焰，分开的火舌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你瞧，我们不是一群分开的人，我们必须合一，因为我们每个人只有神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聚在一起，然后火柱就会完全丰盛的彰显出来。当主的教会一同坐在天上，神全备的大能就在他的教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持有属灵的恩赐和属灵的职分，聚在一起，再次把那火柱带回来。保罗认的那是从主来的，他说，主啊，如果我在逼迫你，你是谁呢？主说，我是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保罗被吩咐站起来，下去直接，那里有一个叫亚纳尼亚的先知，他起来看见一个异象，便给保罗施洗了。那后来保罗下去阿拉伯，待了三年查考经文，看着向他显现的火柱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发现，保罗他余下的人生都把那个当作标杆，他面对面遇见了神，被神差派，何等的一个标杆！何等的一个绝对，那是一切争论的终结。对保罗来说，那是一切的终结，所有的争竞一切都过去了。我不在乎法利赛人说什么，撒都该人说什么，或其他任何人说什么，他遇见了神，被道印证了，问题就解决了。那就是他余下的人生，因为他看见神彰显了，向他证明了那是神，借着道和神所在的形状和样式，借着一个听得见的声音，确切地对他说那是什么。那是一件伟大的事，那难怪他可以在亚基帕面前说，我没有违背天上的异象。他绑在那异象上，那是一个真实的，他知道的，没有人能从他那里夺走的东西。今天如果我们只是信靠教育，或用教育这种机械的方法来解释圣经，那我们就只是从头脑的概念上来明白的。没有人有权利站在这讲台后面传讲福音，除非他跟火柱面对面了。像摩西在偏僻的旷野，不管他受了多好的教育，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的惧怕和紧张离他而去了，因为他跟神站在神上的土地上，没有人能把这个从他那里夺走。每个跟神有经历的男人或女人，都在你心里的神圣土地上遇见了这同样的火柱。保罗说，无论是神学家，是魔鬼，是任何的东西，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死，是疾病，是痛苦，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这是标杆。你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不管科学怎么兴起来说这说那或别的，你被绑住了，你和神成为了一，他在你里面，你在他里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你被绑在了他身上。保罗有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那是个跟他从前不一样的生命。他以前有的只是借着教育得来的知识，但现在他有了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一个绝对。不管亚基帕再怎么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疯了，你学问太大了。他说，我没有疯， 接着他跟亚基帕讲到一个地步，以致亚基帕说，你几乎都说服我做基督徒了。保罗说，我希望你是像我一样，只是不要有这些的锁链。当你像保罗一样有了一个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时，他会让你做通常你不会做的事。像通常这样一个在一切的经文等等上受了训练的人，通常都会跟随着受训练的那个路线行事。但当他以基督为他的绝对为他的终极时，就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他形式不同了，跟他曾经受训要做的事比较，的形式简直是癫狂，那就会成就同样的事。那如果教会远离那个基督教协进会回来，以神的道作为他们的终极，以神的道作为他们的标杆，那事情就会成就了。但他们被绑在了一个人造的成就上，这个东西必定要倒塌。就圣经说他们会这么做的，但也一定会有一位从创世以来被拣选的心腹要被绑在那个标杆上。我能看到从伊甸园以来永恒裂开进入到时间里，当这事发生时，来了一个血脉，一路来到格格他，再从格格他这条血脉又连接到了这根的标杆，即耶稣的身上。有一天当他来认领他自己的人时，每个被绑在了终极上的人都要复活进入永恒中。为什么？他们一直都在永恒中，他们被预定在永恒中，他们是神的一部分，他们一开始就在神的思想中。当这条血脉的伟大绳索，据我所讲的那记号，当他离地上去时，每个包含在那血里的人都要重新被投入到永恒中。但唯一的方式就是要被绑在那绝对即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那绝对，不是人的成就，乃是神使的从死里复活了。他是那绝对，我们知道他活着，因为他以他复活的大能与我们同在这里，行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我被绑在那个终极上，那是一切争论的终结，我被绑在了上面，那是我的生命，我是个罪人，基督拯救了我。我遇见了一样东西，自从那东西进入我里面，我就不一样了。我被绑在了他上面，我所试的一切都被绑在了那里。后来神分开自己的生命，让我活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我们就被绑在了一起了。那别人想信什么都没有关系，那对于个人，你被绑在了那个上，那是你的终极，那是那是最后的定论。那如果他是道，那么这必定是最后的定论，这个必定解决了一切。无论那道说什么，它就是那根朱红色的线，那就是基督。任何违背那道的东西，我对它一无所知。那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道说了什么。因为我被绑在基督上，基督就是道。你现在明白了吗？他的圣灵正在这里把这部分的道，也就是这部分分派给这个时代的道彰显出来。那就像从前在基督降生的时候，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那经文一路下来一切都讲到了他，这经文应验了。那在路加福音我们说的是，那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他是那终结，他也是关于他预言的终结，他应验了那些的预言，旧约的历史诗歌还有一切说到他的东西都在那里应验了。那成了终极，那成了神给那个时代的道的标杆。这个时代真正重生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这些末日必定要应验的经文的标杆。他们是终极，那是神的终极，因为那是他的道，道就是基督。这标杆没有办法绕开的，没有东西抓住了你。那是我说的，那是你做的通常不会做的事，那是保罗做的通常不会做的事，那是摩西做的通常不会做的事，那是每个男人女人做他们通常都不会做的事。那你以他为中心，它是一样，它是你的稳定装置，那就像那它是船的锚， 在暴风雨的时候，船被绑在锚上。那如果基督是你的绝对，你就被绑在他身上。在患难的时候，那船如果你任由它摇晃，它就会在礁石上撞毁。但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把锚放下去，锚被拖动，直到它挂住了岩石的根基，船被绑在锚上，锚就是船的绝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被绑在了基督上，圣经就是那锚，我绑在了上面，任凭组织，任凭不同的东西，任凭科学，任凭教育家们说去吧，只要道这么说了，那这样应许了，我们就绑在那上面，有什么东西不让我们离开它。没错，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他们持守那道。那如果他说要做某件事以及怎么样做这件事，那我们就必须要这么去做，不管其他任何人说什么，那是神说的。我们被绑在那上面，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基督就像北极星，那你知道地球旋转，那星星，那其实你所看见的晚星也是晨星，地球只是绕着它转，地球会漂移离开所有那些星，但除了北极星，那你不能把指北针设定在晚星上，那样的话你哪儿也到不了，因为第二天早上在晚星的时候你是在西边，但到了第二天早上你就在东边了，这样你不能那么做，但你可以把指北针设定在北极星上。阿们，以他为正中心，你就会走出来。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当你迷失了，他就是你的北极星。那如果他是北极星，圣灵就是你的指北针，指北针只会指向北极星，他不会指向信条或宗派，他不会指向感觉或别的什么，他牢牢地指向北极星，他是你的北极星。当你迷失了，你可能随着宗派之类的东西飘荡，但指北针及圣灵会把你笔直的指向道，也就是基督，牢牢地持守你，要绑在那个上。如果没有北极星，一个人在大雾的海上怎么才能找到方向呢？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圣灵把你指向神的道来彰显的证明他，我们会怎么样呢？圣灵只会指向神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一切的话，不是部分的道，乃是一切的道，所有的道，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人就得靠这个而活。他是你生命中的绝对，他也是你的北极星。那你知道我们必须得有一些东西来结束争竞。那你知道曾经有一个时候，餐桌里都有一个女人说的为标准，我相信她的名字是 Emily Post， 我可能在这事上错了，没错，是 Emily Post。 那即使 Emily Post 说要拿刀子挑豆子吃，那就是吃的方式。为什么？她是餐桌礼仪的绝对，没错。那如果她说用手抓豆子吃，那你就要用手抓豆子吃。为什么？这个国家以他为餐桌礼仪的绝对。谢里先生，那曾经有个时候，德国有一个绝对，那就是希特勒，那是个绝对。那不管其他任何人说什么，那希特勒说做，那你就得去做，那你最好去做，这是最后的定论。希特勒是，曾经有一个时候，罗马有一个绝对，那就是独裁者墨索里尼。有人给他开车早到了一分钟，他就开枪把那个人打死在车上，把他拖了出去，说我从未说早一分钟，我是说准时到这里，一个绝对，不管他说什么都必须做，世界必须转动。他说他要让整个世界根据他的话来转动，世界借着神的道来转动。曾经有个时候埃及有一个绝对，那就是法老。有一次我去埃及，那只想看看那些的地方。那我在罗马又去了埃及，在那里你必须往下挖20英尺才能找到罗马皇帝坐的宝座。 将那一切都变成了历史的灰尘，因为这是错误的绝对，这是错的，失败了，那是人造的绝对。每个人造的绝对和每个人造的成就都必归于尘土，他必归于尘土，这是错误的，所以会失败。想想我们的国家，当我们陷入患难时，如果人做了什么事儿，他们可能在这城里的小法庭上审理这事儿，在某个治安的法庭，然后一直往上往上，最后到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是这个国家的绝对，那问题就解决了。那在加拿大，那我们从加拿大来的朋友可以去，那可以从加拿大去到女王那里，但在美国是最高法院，那是绝对。有时候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决定，但我们还是必须的听从他。是的，先生，有时候我们不同意的，我们不喜欢的决定，但那是这个国家的绝对，这国家绑在了上面，它是一切争论的尽头。当最高法院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我们必须得有绝对，说没有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呢，会怎么样呢？那当然了，万物都有一个绝对。那棒球比赛中有个绝对，那就是裁判。是的，那如果他说那是好球，他就是好球，不管你怎么说，不我怎么想，我怎么看见，你怎么看见，而是他说什么，那是个绝对。如果他说好球，你就必须同意，因为这将会被记录上，好球。如果没有裁判，那谁是对的呢？那一个说那是个好球，另一个说那不是好球，那是个坏球，那场里就乱套了，也不知道干什么了。在某个地方必须有某个人的话是绝对性的。阿们，我现在感觉太好了，荣耀，哈利路亚，必须有东西是决定性的，我对此太高兴了。必须有某个人可以说这是罪或者不是罪，我对此太高兴了，我高兴有一个绝对，没有争论，不需要争论。裁判说好球，那就是了，在你心里记下来，这是个好球，继续打。当神说了任何事，那事情就是这样的，不需要对此争辩，事情就是这样。他这么说了，那就是基督徒的绝对。如果他是个基督徒的话，神说这事要这么做，那事情就必须要这么做，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哦，你说那不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那是真信徒来说是绝对。确定，那如果没有像这样的东西，我们会在哪里呢？那是卫理公会对的吗？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哪个才是对的呢？成，我们必须，那就是你们混乱的原因，那就是他们随着其他这些的星星迷失的原因。但有一个绝对，必须得有一个绝对，必定有一个绝对，也有一个绝对，那就是这道。别人说什么没有关系。是的，先生。那如果我们在棒球比赛中没有裁判，每个人都会扯对方的头发争吵打斗，行，那就是我们在基督教中需要一个绝对的原因，停止这种扯头发争吵打斗。只要道怎么说的，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在这上面加添或删减，是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你知道交通上也有一个绝对，那就是红绿灯，交通信号。那如果哪天早上他不工作了，那会怎么样呢？哦天哪，你遇到过这种事吗？我遇到过，毫无疑问任何司机都遇到过。那如果那红绿灯不工作了会怎么样呢？大家都在争吵，我开到那里说我先到这儿了，那个说让我告诉你，我得去上班。哦天哪，那女人们挥舞手袋，男的动手打人。哦，那才叫混乱呢，必须有一个绝对，有东西说这是对的，那就是了。但那灯说停止，就表示停止。当他说通行，就表示通行。如果不是，你就有麻烦了。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有一个停止的地方，有一个通行的地方。 神的道，神的绝对，那就是基督。这里先生，如果交通信号不亮，那我们就会有交通堵塞。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宗教的五角大楼里所得到的东西，交通堵塞，表面信徒、不信者以及各种东西挤在了一块儿。你有的全是交通堵塞，为什么？他没有绝对。那个说我们是绝对，那个说我们是绝对，神才是绝对。就说除了我的之外，其他每个绝对都是虚晃的，我的话是真理。所以那就是基督教的绝对，那是一切争论的尽头，圣经这么说的，那就是对的。是的，先生，在每件事上都必须有一个绝对。就像今天的一些教会，大多数教会都有他们自己的绝对，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绝对，有点像誓师的日子，个人都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方式行事，但那不对。讲的是神的道和先知不在的时候，道才是绝对。他们有自己的绝对，每个人都说他们是真理和道路，我们是真理和道路，那耶稣说他是真理和道路，真理、道路和光，对吗？瞧，他是道，所以那是绝对，宗派的绝对，一无是处，这是错的，由得去吧。那人行自己眼里看为正的事，那神有一个人行事的方式。所以当神和他的道和先知不在时，每个人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是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每个人都说我属于这个，你是基督徒吗？我长老会的。你是基督徒吗？我问你。一个女孩说，我要让你明白，我每天晚上都点蜡烛。另一个人的祷告队列的说，我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是美国人，你竟敢，好像他跟基督有什么关系似的。像他们绑在一个国家上，那个他被绑在一个组织还有教条上，但基督徒的意思是像基督。你能像基督的唯一方式就像基督去倒在你里边，那是终极。是的，我悔改信主之前见过这事儿，我很高兴神在教会抓住我之前他就先抓住了我。所以我知道，当我那一个优秀的浸信会传道人 Naylor 弟兄，那今天他在荣耀里了，他下来跟我交谈。那当我想要寻找神的时候，有许多人跟我交谈，那基督福临派的传道人想要我加入到他们等等。那当我看到如果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不能说现在我是基督福临派的信徒，那没问题，我是浸信会的，那也没问题。但我必须有一个比那个更确定的东西，那无法信任那些的东西，因为每个都在摇摆。那我想某处有某个人，那你必须在某处有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我需要一个绝对。那我接受了一个，就是神的道。我在道中读到他就是道，约翰福音一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绝对上，没错。于是我照他的道接受他。启示录22章19节说，若有人从这道上删去一个字，或在上面加添一个字，那是绝对，那是一切争竞的尽头，这是绝对。神说，若有人从这道上删去一个字，或在上面加添任何东西，我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所以那必须是绝对。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一切的道。我知道这必须是一切的道。他说，命上加命，律上加律，他必须这样来，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他是道，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可以得着。那这样我就知道基督教是不是神的道。他是道，借着接受道，道通过他活出来，我就知道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如果你在道里面是道的一部分，你只会求道告诉你所要该求的东西，知道你所生活的日子，相应的来祈求。因此回到主题上，那就我个人来说，我被绑住了，我绑在了耶稣基督身上，借着他的道绑在了身上，他是我的绝对。我发现所有这些宗派等东西都有他们的绝对，每个宗派他们都有自己的绝对。那天主教，当了教皇说了什么事儿，那就是了，那是天主教会的绝对。那我不管神父说什么，主教说什么，红衣主教说什么，那教皇说了话，那就是了。 那是绝对确定。在卫理公会教会和许多新教宗派中，主教说什么那就是绝对，就是这样。信条说什么那就是绝对。在五旬节派中，你能不能让教会来举行复兴会，那要看总监督怎么说，那是绝对。你不同意他的话就会被踢出组织，只要道根本不被考虑。行，你有这些的绝对，每个都有自己的绝对。但你知道，那我这样说不是亵渎，那我这样说是为了真理。我觉得好像保罗说的，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说，这些事儿没有一样能动摇我的。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了钉十字架。我不受这些绝对的搅扰，不管是教皇、主教、总监督、顾问体系，我不管什么，这些事儿没有一样能够动摇我的。我不管他们是不是说，哦，我们不，那没有一点的差别。我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他的道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我被绑在了上面，那是我的锚，我锚在了上面了。那保罗说，自从我在路上遇见了主，我便回转了过来，他纠正了我。哦，他真是纠正了我，他在我身上做了何等的纠正。自从他纠正了我，我便绑在了那上面。我看见道是真理，一切违背他的东西都是错的。那你知道吗？他救我有一个目的，他救你有一个目的。靠着神的旨意，我定了主意要遵行他的旨意。他之所以这么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不要在他上面加添或从他上面删减。那正如我说的，启示二十二章十九节说，不要那么做。如果他是我们的绝对，就不可能是别的，不可能成为别的。他必须是绝对，是最后的定论。那你知道，我得救的时候有几百万人在罪恶中，他救我有一个目的。许多时候我在弟兄们中间是个怪物，相信预定五蛇的后裔，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有这些事似乎是那异象，那基督的大能回来谴责组织等等。我是个怪物，但主救我有一个理由，这样做有一个目的。成千上百万的人还在罪恶中的时候，他就拯救了我。但他为了某个原因救了我。有受过教育的人，有精明的人，有神学家，施工场上有主教和博士等等，但他救了我。他救我是有原因的，我看见道是绝对，我绑在了他的上面，我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了钉十字架。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我下决心持守那个原因。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并不拒绝与他们团契，也不否认他们，但我知道我绑在什么上面。他想要我像这样，他让我像这样。我这样被造是为了一个目的，我被造成具有这样的品质等等，还有这种一无是处。那这样他就能从我里面把这种东西挖出来，再放入一些东西，就是他的道。我已经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基督的死是个绝对，是个绝对。对那些惧怕死的人来说，那是一切惧怕的尽头。他的死是个绝对，人们惧怕死亡，甚至约伯也惧怕死亡。但当他看见了异象，他知道一切都过去了，他的家人、他的儿女没了，甚至他妻子也转过来反对他，因为他身上恶臭的毒疮。他坐在房子外面的炉灰中刮身上的疮，他妻子甚至说，你为什么不弃掉神死了呢？他说，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行，后来以利户跟他交谈，那有朝一日我想为你们分解以利户那个名字，只给你们看的是基督。当他处在这情形下，一切都在反对他，后来他看见了那异者的异象，他想寻找一个能为他站在破口之间的人，站在那里能按手在罪人和圣洁神身上的人。实际上约伯在四千年前就看见了他，这是约伯的绝对。他站起身来，振作精神，哈利路亚。当一个人害怕死亡，他站起身，振作起来，查看着道，看神的异象是什么。当他看到了异象，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正绑在他身上。 我在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我绑在他身上了。他说他看见了，那是神的应许。他透过自然的法则观看，正如我跟你们讲到自然法则的连续性、道的连续性、神活动的连续性，一切都是连续的。他在约伯记十四章问，他说树若死了还有指望，花若谢了等等，但是人若倒下气绝了，他就失去了，他的儿子来尊重他，他也不知道。他接着说，唯愿你把我藏在坟墓中，把我藏起来存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他害怕死亡，但当他预先看见，作为先知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大喊，我的救赎主活着。注意，约伯真的是救赎主。那注意，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神和救赎主是一样的，神和人成了一。我必看见神，我自己要看见的，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阿们。不是别人来，是那位救赎主神，那是我的眼睛所看见的。他是个绝对，他是绝对的，除掉了对死亡的惧怕，他除掉了一切的惧怕。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和十五节，那注意，他取了人的样式，要替所有的人像人一样死去。这位救赎主降临成了人，这样他就能死，那这人为所有的人而死。他是怎么做这事的？他成为一个人为了什么？来担当人的刑罚。但在复活节的早上，他带着死亡、阴间和坟墓的钥匙出来了。阿们。神，他可以死在十字架上，坟墓拘禁不了他，任何的东西，阴间也无法拘禁他，没有东西能够拘禁他。他复活了，他带着钥匙复活了，是个征服者，因为他征服了死亡、阴间和坟墓。他在地上是征服了疾病，他征服了一切，征服了迷信，征服了一切要被征服的东西。他从死亡、阴间和坟墓出来，钥匙在他腰上叮当响，他升上了高天，将恩赐赏给人，在五旬节降下来，把恩赐交给彼得，交给教会。阿们。他是我们的绝对，一切对死亡的惧怕，因为他活着，我们也要活着。罗马书八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发现，我相信的是罗马书五章，我发现他是我们的称义。第三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称我们的信心为义，表明我们相信他。神叫他复活，称我们的信心为义。后来他怎么做？神将那称我们为义的赐下来，因为我们的信心相信他。圣灵基督进来使我们称义，因为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借着他的复活使我们称义。那给了我们称义，直到现在我们里面就拥有我们得救的凭据。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跳动，我们还怎么能够否认道呢？他是道，赐给我们这确据。圣灵在那里，他是什么？他仍是那北极星，基督是那北极星，圣灵是那称义，把信徒笔直了指向北极星。是的，圣灵总是指向道，如果他指向信条或宗派，就不是圣灵了。他不可能那么做，只离他的道，因为他受死就是要证实那道，使那道成为确定的。阿们。他受死，这样他就能够亲自进入了道中，但是复活的生命使得道再次活起来。那是他受死的目的，使得仍然能通过他的教会投射自己，使一切的道在每个时代都照所该运行的方式运行。他是机械的动力，教会的机械是什么呢？使徒、先知、教师等等，它是使那个运行的动力，它是由某个动力运转的，叫做它是使汽油燃烧的火焰，它是气缸中的火焰。当汽油道被倾倒在气缸中时，它是那使它燃烧起来的火，它是那证实它的，它是复活的大能，它是神，它是火焰，那就是它。 天不在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接在荣耀里。他是神来代替罪人的位置。亲爱的先生，神在第三日叫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因此他被高举到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是代求者，当我们向他承认向自己死去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的软弱代求，把他的道及应许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信心使得道活起来，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激活那道的。我多么希望教会能够明白这点，所有的争论和争竞就会结束了。那就是最高法院，那是北极星，那是一切争竞的尽头，那是一切问题的尽头，那是一切事的尽头。神这么说了，那就是绝对，把你自己绑在了上面。保罗说，无论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死，是疾病，是赤身露体，是危险，没有一样能叫我们与那个隔绝。我绑在一个绝对上了。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除了那个没有别的能够吃手术，那是绝对。他是我们的绝对，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确据，因为他在我们里面复活了。我们怎么知道呢？他活着，他在这里所行的跟他在地上时所行的一模一样。他是同样的火柱，我们那里有照片，他是教会里的同一位，他今天就在这里，在这个身体里面行他那时所行的。如果西瓜的生命被放在了南瓜里面，他就永远不会接另一个南瓜了，他不会的，因为他会接西瓜，因为在里面的生命是西瓜。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你就会有西瓜。阿们。绝对，我知道他是真理，我把我的魂绑在那里面，我知道他是真理，神的道，他是我们的绝对。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要跟我们所爱的人一同被提上去，在空中与主相遇。哦，我的心与这书上一切的话一同跳动，一同阿们。神说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我们所爱的人相遇，阿们。道在我内心说，因为道在那里。主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将它系在指头上，系在床柱上，你藏在我面前，我必不致摇动。是的，我虽然行过死人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是我的绝对。我必经过那里，你必将我拉出来。我的船要进入深水之处，因为你是我的锚。阿们，你在那幔子的后面，你是那位知道我通过暴风雨的。当我走到死人的幽谷、死亡的阴影中时，你会在那里。你是我在荣耀中的锚。等我走到约旦河，但我必须渡过去，他是我的绝对。我绑在彼岸的复活者身上，他被领我渡过危险的水域，我必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阿们。任凭暴风雨肆虐，或生或死，不管是什么，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与他隔绝。我绑在那标杆上了，那标杆锚住了，他锚在了幔子内，他锚住了彼岸的山，他锚住了我的心，搅动我去得到应许的就是圣灵。我是不是我将是，我过去是，我有一天是。神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任凭死亡做的想做的事，他永远搅扰不了我，因为我深信，我深信，即使是可能取去我性命的疾病，或者枪射出的子弹，有朝一日可能取去我的性命，我不知道会是什么，那对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哦，因为我定了主意，我知道坐在死亡的河对岸，有朝一日他必拉我进入他面前，靠着他的义称义，我接受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神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仍然在我们里面成为肉身，仍然是我们肉身中的圣灵。阿们。他是我的绝对，他是我的一切，在这之外的任何东西我双手什么也没有带来，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不想听别的，只想听基督被他钉十字架。我的心对他的每个应许说阿们。那就是为什么我知道他的圣灵是指北针，他把我指向道，那些意象从来没有一个对我说过别的东西，都是完全在道上的。哦，那是我得到确据的地方，弟兄。那天晚上当他把那个告诉我，我留意那些的意象，那我要你们注意，那个意象说过任何违背道的事情吗？从来没有一次是错的。为什么？那是神，那是我的标杆。我知道一天早上在一个意象中，我看见我所爱的人在河对岸， 他在那里，我前往了应许之地，有一天我必在那里遇见他们。确实确实是，他是我的绝对，他是我的太阳，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标杆，我的北极星，他是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对我来说，他就是那一位，他是我的生命。宗派对我来说，不想伤害你们的感情，我不想那么做。那道就像两刃的剑，它不可能刺入而不割开，那特别是当它割开黑暗时。要注意，宗派就像别的星星，它们随着世界的转动而漂移。没错，世界往哪儿，他们也往哪儿。他们任凭他们的女儿剪头发、穿短裤等等，随着好莱坞和别的东西飘荡。那时候，弟兄。那仍然是真理，永生神那不可动摇的道仍然是真理，那是我的绝对。他说的都是真理，任凭宗派想要飘哪里就飘哪里。所以他们想要一个称呼来败坏耶稣基督的名，但对我来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对我来说，那是根基的道，是房角石所在的地方。我不想随任何的宗派飘荡，我里面有了我的指北针，就是圣灵，把我笔直的指向这绝对。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把它藏在我心里，圣灵把我指向的。我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那是我的绝对，就是这样，我就是要这样。哦，弟兄姐妹们，把你的绝对建在那里面。是的，先生，在不久前的患难中，我失去了妻子、孩子等等。有人对我说：“你还在持守你的宗教？”我说：“不是的，持守着我，叫我有一个绝对，直到有一天我必再见到他们。”阿们。如果没有那个绝对，我就不可能做到。是绑我的那个东西使我的里面不一样了，因为我知道我必再见到他们。那靠着恩典，我绑在了那位身上。他说我是，而不是我过去是，我是永远的现在是，全部无所不知，全部无所不能，无限。这不是我过去是，是我现在是。他仍然是复活，他仍然是北极星。对我来说，他仍然是一切。摩西有一个绝对，当他遇见了燃烧的荆棘，对他来说那是个绝对。等约书亚，我得知道，有时候当你接受一个绝对，一个绝对会领你去经历似非而是。没错，这是似非而是，就是真实却无法解释的事情。这就是似非而是。当约书亚站在那里，看到他有需要，神差派他过去那里接管的地，赶走他们所有的人，把以色列安置在了地上。那一天敌军被打垮了，四散逃跑。那首先你知道，约书亚知道，只要他能把他们打散，他就彻底击溃他们了。所以当他这么做时，太阳要下山了。约书亚绑在一个绝对上，即神的道，造物主，他绑在了他必须做的工作上。阿们。有时候这么做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你必须伤害人的感情，砍到剁，但那个是绝对。约书亚有一个需要，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那边不动；月亮，你要挂在那里。”这边24小时立着不动。我说了似非而是，但他绑在一个绝对上，有一个使命。是的，确实是神差派了他。约翰确信，当鸽子降在弥赛亚身上时，他能看到鸽子。当我看见的火柱好像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我知道那是神的绝对，叫一场复兴席卷全地。我知道他将预告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今天仍然相信这个，这是我的绝对。即使这是个似非而是，肯定是的。火柱悬挂在空中是个似非而是，报纸等等都刊登了他的照片，那是个似非而是。那天在3月15日或5月15日，那我相信啊，不是去年的3月15日，那事前3-4个月，我在先生是什么时候了，说到我们要去那里，七位天使要下来，然后再回来，七拿我们要被揭开。那我跟索斯曼弟兄站在那里，他在那里说阿们。那我站在他旁边，我告诉他们叫一个震动全国的响声。我说的必在那里，那是主所说的，他们录在了磁带上，那磁带被从凤凰城传到周围，那是主如此说。那一天我站在那里，像以前一样，从裤管上摘掉苍耳草或鲶鱼草，那七位天使划破长空而来，震动了那地方，甚至5-60磅的磐石滚下了山坡。 七个天使站在那里，差派我回去传讲这些信息，说他们会一个一个的下来，那告诉我发生的事儿，事情准确的发生了。那当他们像那样升上高天使，升到空中30英里高，同一天他们拍下了他的照片，科学拍下了，并传遍了世界。那是个似非而是，但却是一个绝对。他把我在耶稣基督里绑得更紧了，把我的生命缠绕在他里面。我知道这似乎奇怪，他一直都是，那是个似非而是。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耶稣，那是个似非而是。当时改变了一个罪人漆黑的心，并用自己的血把他洗白了，那是个似非而是。那当然，你们相信似非而是吗？这似非而是如果符合神的道，它就是你的绝对。保罗的悔改信主是个似非而是，并成了他的绝对。那记得不久前，我跟一个老药剂师坐在一起，我们正在一个小地方交谈。他说：“伯纳迪兄，我要问你一件事。”他自己是浸信会的。他说：“你相信似非而是吗？”我说：“肯定的，当然相信了。”他说：“除了你，那我不会告诉别人这事儿。但我知道你相信这事儿。”他说：“在大萧条的期间，那人们必须拿到县里的药票，那才能拿药给病人。说有一天，我坐在药房后面，我儿子正在接待顾客，那我看见一个妇人进来。那你能看出来，很快就要做妈妈了。”那叫可怜的妇人几乎都站不起来了，她的丈夫他们两个都穿得不好，她要靠在柜台边上，的丈夫走过来问我儿子说、我从医生那里拿到了一张处方，他说、你愿意为我配好药 让我带妻子回家吗？他说、我试图让他去排队，他看看那条街，他说要排4-5个小时，他现在没法站了，你看得出来。那年轻人说、先生，我们不能那么做。他说我必须得先拿到那张药票，那因为我不能那样做，那这违背了规章。他父亲说他正坐在那里听，他听见男孩说的话，他说等一下孩子，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走到那里，这个老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老圣徒。他说怎么回事我的好弟兄？他说先生，他说我妻子她就要分娩了。他说我这里有医生的处方，他必须马上吃一些药，那我带他去排在那里的位置上，那他看看这队伍，那我都怀疑今天下午能不能进得去。那我想你能不能为我配着药，我会站在那等，那我会给你付钱，给你县里啊付着药钱的药票。那他说哦，当然先生，我会给你配药的。放下处方回去，他说他儿子回去，他开始接待别的人。他说小女士往外看了2-3次，他只站在那儿脸上冒汗，他知道他病得很重。那弟兄站在那儿手搂着他，那你知道他说啊，再坚持一会儿亲爱的，那就一会儿好心的药剂师要给我们抓药了。那他说我尽快抓好了药，那配好处方，那我开始把药交在他手里。他说巴兰弟兄，我一看，我正把药放在一只有钉痕的手里，我看见他额头上的荆棘。他说我闭上眼睛回头看，他说我当时意识到这些事儿就坐在我小子们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他说你相信这事儿吗？我说医生，我全心的相信每一个字儿。那什么，说从那以后基督对我更重要了，因为被那个妇人那么做，那是个似非而是。毫无疑问，普通人不会相信那个，但我想我只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有那些经历。我说是的先生，没错。我说我记得我读到圣徒马丁的故事，他只是个小伙子被神呼召，他的家人是异教徒，他父亲有点我不知道，那我想是个军人吧。那孩子继承父业是理所当然的。他说一天他经过城市，那我现在忘了是在哪里，那我想他是个法国人。他说他经过缺口，那有个老人躺在那儿快冻死了，非常寒冷的天气，那人们经过什么也不给他。他说他停下来，人们宣称他们绝对是信徒，他经过那里却任凭着老人躺着，他正在祈祷东西裹住他，说他快要冻死了。圣徒马丁走到那里是在他悔改信主前，他脱下大衣，他是个士兵，他把大衣割成两半，像那样把老乞丐裹在里面，把另一半裹在自己身上。人们嘲笑他说一个样子可笑的士兵穿着半件大衣，瞧这是你做奇怪的事儿。他里面有东西使他相信有一位神。那天晚上的值班琴睡了一会儿醒过来，有人把他叫醒，他站在床边一看，是耶稣站在那里裹着那半件大衣。那是圣徒马丁的开始。但是什么，他有一个绝对，神的道是真的，这些事里面就坐在我小子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弟兄被绑在了那绝对上，我知道你们每个人现在我想有一个奉献的呼召，而不是祭坛呼召，然后把自己奉献给这个绝对。你相信道是神的绝对吗？你相信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这里有些传道人，你不想奉献自己的生命吗？让我们接受一个绝对。我们今天想要什么？我们想要团契卡或文状吗？我们想要耶稣基督。我们不是绑在一张团契卡上，我们是绑在神的道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现在让我们站起来重新奉献自己的生命。我也想要奉献我的生命，我重新献上自己，我要检查我的绳子是否系好，我要检查我的绝对。主要如果在我里面还有别的东西不是你的道，请把它除去。除了你我不知道别的，除了你我不想知道别的。现在你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我整个星期都在跟你们讲，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神也证实了这是真理，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证实了。你们知道绝对是什么？要对你我大家，你们所有的女人，所有的男人，男孩女孩，不管你是谁，那让我们所有唱诗班的，你们所有上面的各处的，地下室的，阳台上的，墙边的，后面两侧的，不管我们在哪里，让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绝对，因为我们必须走到死荫的幽谷。除了他我不知道别的，他是我的绝对，因为他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复活了，我知道他是真实的。现在让我们举手祷告，让我们做出奉献的侍奉。主耶稣，你的道是从古时而来的，他是初始终。我从这群会众今天在讲台上重新奉献自己，我为着教会生命堂祈求一次奉献，搁置所有的分歧，让这一切都过去，让过去的都过去。这些福音的传道人担心因为出了什么事儿。神的，我们今早把自己绑在耶稣基督这道上，下决心不追到别的，只追到耶稣基督并了钉十字架。哦，北极星啊，圣灵啊，神的指北针啊，现在进入每颗心里，我把自己奉献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荣耀归给神。阿们。好的，弟兄。